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现在是2017年3月25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我是申华。共和党人星期五撤回了即将提交众议院全院表决的医保改革议案。这项议案旨在废除和取代奥巴马医保。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说，由于没有争取到足够的支持票，他向川普总统提议撤回这项议案。川普总统对此表示同意。过去几天以来，瑞安议长和川普总统一直在接力争取共和党内部的支持。众议院原计划在星期四，也就是3月23日就这项法案进行表决，因为票数不够而川普总统坚持要议员们表决，表决又被推迟到星期五，也就是3月24日。但在最后关头，共和党领导层仍然无法争取到足够的支持票。3月23日是俗称奥巴马医保评价医保法案签署7周年。与此同时，星期五公布的路透社伊普索斯民调显示，在随机接受民调的大约1700名美国成年人当中，有将近一半的人表示共和党推出的改革议案与奥巴马医保相比算不上什么改革。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会几位重要议员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如何继续调查俄罗斯涉嫌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引起这场激烈争论的原因是原定于星期二举行的公开听证被突然取消。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努涅斯星期五宣布了这个决定。他解释说，为了听取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两位局长的不公开作证，这样做是必要的。努涅斯在临时安排的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说，情报委员会要进一步了解情况，这只能通过不公开听证的方式来进行。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后来前往白宫，但是目前还不清楚科米去白宫为了什么，他到那儿与谁见面。美国官员说，蒂勒森国务卿将在下个星期和北约成员举行会晤。在此之前，他因为决定不参加北约外长会议而受到了批评。国务院官员说，蒂勒森将于3月31日在布鲁塞尔同北约成员举行会晤。北约国家外长最初定于4月5日至6日在布鲁塞尔集会。目前还不清楚新的会晤是否将取代4月份的会期。北约还没有就此发表正式声明。本周早些时候，蒂勒森的办公室说，他将无法在4月份参加由28个成员国组成的北约会议，因此引发了人们对美国政府对北约承诺的恐慌。川普总统一再批评北约已经过时，但是他的副总统彭斯上个月在布鲁塞尔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达了美国坚定支持北约的立场。美国星期五宣布，对援助过伊朗和朝鲜弹道导弹项目的30名个人和公司实施制裁。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公布的一项声明说，它将对来自中国、朝鲜和阿联酋的11个公司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向伊朗转让了有可能推动这个国家弹道导弹技术的技术。其余19家公司和个人据信向伊朗、朝鲜和叙利亚转让或从这些国家获取过美国先前制裁令当中所禁止的一些物品。声明说，这些公司和个人现在出口管制品转让将被吊销，任何新的转让许可将被驳回。被制裁的公司包括深圳亚太达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科技碳石墨制造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北京中科华正电器有限公司、朝鲜的圣币贸易公司以及阿联酋的马布卢卡贸易公司。在另外一方面，白宫方面宣布，联邦政府批准修建奥巴马政府2年前拒绝批准修建的连接美国和加拿大的气管道项目。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宣布说，美国政府已经给 TransCanada 公司签发了许可证，可以构建这条管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0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呢， Grandpa 做了个木哨，吹出来的声音啊，很像火车汽笛声。在玩具公司工作的孙女 Susan 觉得很好玩，就要把木哨借来带到公司去，看看能否在这个木哨的基础上开发出新的产品。
在这一讲里， Susan 的妈妈 Ellen 和 Grandpa 在家里等着 Susan 回家吃晚饭，而这一天呢，正是 Susan 在公司向有关人员介绍木哨的日子。
Grandpa 和 Ellen 都急于知道玩具公司会不会对这个简单的玩具感兴趣呢。过了一会儿， Susan 终于回家了，她给 Grandpa 带来了什么样的消息呢？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Perfect, P-E-R-F-E-C-T, Perfect 在课文里呢是用作动词，意思是使完美或改善。大家要注意这个词的读法，重音要放在第二个音节上 ,Perfect。如果呢重音是在第一个音节上 ,Perfect, 那就是形容词了，意思也是十分完美的意思。
Jump.J-U-M-P Jump 动词，意思是跳跳跃。
Track T-R-A-C-K Track 是名词，意思是轨道途径。
Meatloaf M-E-A-T-L-O-A-F Meatloaf 名词，意思是肉糜糕肉馅糕，这是用肉末和其他一些配料烤制而成的，通常作为主菜。
Smart, S-M-A-R-T, Smart 是形容词，意思是聪明的、机智的。
Profit, P-R-O-F-I-T, Profit 名词，意思是利润、好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h, hi, Grandpa. I almost forgot you were down in the basement.
I've been working, perfecting my wooden train whistle.
I thought it was already perfect. Susan gave me a demonstration.
And what do you think?
I thought perhaps a train had jumped the track and was headed straight for our house.
Good.
It's a great toy.
Dinner smells delicious.
Meatloaf and baked potatoes. It's all ready. We're just waiting for Susan.She should be here any minute.
You know, today was the day she presented my whistle to the toy company.
Yes, she told me. I wonder if they'll buy your idea.
I said something to Susan about a train whistle being just a simple toy. But she said, that's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She had a good thought.
She had a great thought. I tell you, that girl is smart. There's a reason she's so successful in the toy business. She knows a good idea when she sees one.
Like your whistle?
Not that I care what happened in the meeting today, but...
Grandpa, it sounds as if you care.
Well, it would be nice if they wanted it. But if they don't, that's okay.I just enjoy making them.
That must be Susan right now.
Hi, Grandpa. Hi, Mom.
Hello, dear.
Grandpa, I'm sorry.
No, what's there to be sorry about?
They didn't want your wooden toy.
Well, that's okay.
I really tried.
I'm sure you did. But I never really made those whistles for profit.I just made them for the fun of it.
Of course, everyone liked the whistle, but they didn't think it was right for this year's toy market.
That's all right. You did the best you could.
I did.
Let's go eat. Aren't you hungry?
I sure am. Where's Dad?
He's upstairs, resting. He was up all night at the hospital. He's just tired. But dinner's ready.Why don't you call him?
I'll call him, just the way I did when he was young. Come to dinner, son.
Hey, is that what I think it is? Is that my old train whistle? It makes me feel as if I'm 7 years old again.
Maybe this whistle is useful after all.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一段，然后给大家讲解。这第一段课文呢，是 Grandpa 和儿媳 Ellen 在谈论穆少的事儿。他们同时也在等待孙女儿 Susan 回家一起吃晚饭。
Oh, hi, Grandpa. I almost forgot you were down in the basement.
Oh, 你好 Grandpa. 我几乎忘记了你在地下室里。
I've been working, perfecting my wooden train whistle.
我啊一直在工作，就是想办法改进我这个火车汽笛木哨。
I thought it was already perfect. Susan gave me a demonstration.
我以为它已经非常好了。Susan 吹给我听过。
And what do you think?
你觉得怎么样？
I thought perhaps a train had jumped the track and was headed straight for our house.
我觉得好像是一列火车脱轨，直冲着我们家的房子撞过来了。
Good.
好。
It's a great toy.
是个很棒的玩具。
Dinner smells delicious.
哎，晚饭的味道闻起来挺香啊。
Meatloaf and baked potatoes. It's all ready. We're just waiting for Susan. She should be here any minute.
肉馅儿糕和烤土豆已经都做好了，我们就等 Susan 了，她一会儿就会到。
Grandpa 一个人在地下室继续改进他做的木哨 ，perfecting the wooden train whistle. Perfect 在这里是动词，意思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精益求精。例如啊，一个学生英语学得不错，老师鼓励他在努力提高口语能力，老师就这样对他说 ：“Work more to perfect your spoken English.” 要注意，这里的 perfect 是动词啊。重音在第二个音节上 ，perfect。
而 Ellen 说 ，I thought it was already perfect。我以为那木哨已经很好了。这里的 perfect 是形容词，重音呢要放在前面的音节上 ，perfect。另外，我们知道形容词啊大都有比较级形式，例如 good、better、best， 好、更好、最好。Big, bigger, biggest, 大，更大，最大。但是没有人说 more perfect, 因为啊，从逻辑上来说 ,perfect 这个词的本意是十分完美，这啊，已经属于最高级形式了。
Ellen 说 ,Susan gave me a demonstration. 按照字面上来翻译，这句话的意思是 ,Susan 向我做了展示。实际上就是Susan 吹给我听了。
火车脱轨，英文呢是 jump the track。jump 是跳 ，track 是火车轨道。jump the track 从字面来解释呢，就是跳出了轨道，实际就是脱轨。另外呢，也可以用 rail 这个词来代替 track。jump the track 和 jump the rail 是一样的意思。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Grandpa 告诉 Ellen， Susan 今天要在公司介绍她做的火车汽笛哨，看公司是否愿意利用这些玩具。Ellen 也觉得 Susan 的想法不错。Grandpa 看来满心希望 Susan 的公司能采纳利用这个木哨做玩具。
You know, today was the day she presented my whistle to the toy company.
你知道今天是他在玩具公司介绍我的汽笛哨的日子。
Yes, she told me. I wonder if they'll buy your idea.
对，他告诉我了，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接受你的想法。
I said something to Susan about a train whistle being just a simple toy. But she said, that's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我对 Susan 说了。火车汽笛哨啊，只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玩具，可是他说那样才叫棒呢，它能让小孩发挥想象力。
Hmm,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She had a good thought.
让儿童发挥想象力，她这个想法不错。
She had a great thought. I tell you, that girl is smart. There's a reason she's so successful in the toy business.
她的想法太棒了，我告诉你啊，那个女孩啊，真聪明。那是他在玩具业做得那么成功的原因。
嗯哼，
嗯。
She knows a good idea when she sees one.
他知道什么是好主意。
Like your whistle?
像你做的哨。
Not that I care what happened in the meeting today, but...
我倒不在乎今天的会议有什么结果，只是...
Grandpa, it sounds as if you care.
Grandpa, 听起来你好像挺在乎啊。
Grandpa 说 ,Today was the day she presented my whistle to the toy company. 今天呢是她在玩具公司介绍我的汽笛哨的日子。这里日子是一个特定的一天，所以呢要在前面加定冠词 the,T-H-E。再比如说今天是我们都去为慈善活动做义工的日子，那英文就是 Today is the day all of us volunteer for the charity event.
但是有的时候啊，在 day 前面是不用定冠词 the。例如，美国有一句俗话说 ，Every dog has its day， 意思是人人都会有机会的。
下面啊，我也来讲解一个简单的词 ，buy，B-U-Y。这是购买或买的意思，买辆汽车 ,buy a car。但是用 buy 的时候啊，不一定全都是买什么具体的东西。比方说 ,Alan 说 ,I wonder if they'll buy your idea。这个时候啊 ,buy 的意思就是接受。Alan 的意思是不知道公司会不会接受你的想法。
对，有一次啊，我在高速公路上开汽车的时候开得太快了，被警察给拦下来。我使劲向警察解释啊，我是急着去医院看一个朋友，但是他不相信啊。The police didn't buy my explanation. 这警察不相信我的解释。在这里呢 ,buy 就不是买东西的买，而是相信或者接受。下面是课文的第三段， Susan 终于回到家了。他一进门就向 Grandpa 表示歉意，因为公司决定不采纳火车汽笛哨这个玩具。Grandpa 说没关系，反正他原来做木哨也不是为了卖钱。
Well, it would be nice if they wanted it. But if they don't, that's okay. I just enjoy making them.
那他们要是想要它，当然好了。不过如果他们不要也没有关系，我就是喜欢做这些事儿。
That must be Susan right now.
那一定是 Susan.
Hi, Grandpa. Hi, Mom.
你好 ,Grandpa. 你好妈妈。
Hello, dear.
你好亲爱的。
Grandpa, I'm sorry.
Grandpa, 对不起。
Now, what's there to be sorry about?
有什么对不起的事儿了？
They didn't want your wooden toy.
他们不要你的木哨。
Well, that's okay.
哦，没关系。
I really tried.
我真的努力争取了。
I'm sure you did. But I never really made those whistles for profit. I just made them for the fun of it.
我肯定你争取了。不过我做这些事儿从来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好玩。
Of course, everyone liked the whistle, but they didn't think it was right for this year's toy market.
当然啦，所有的人都喜欢这个哨，只不过他们认为它不适合今年的玩具市场。
Grandpa 嘴上说不在乎，但是心里啊多少还是有些希望自己做的木哨呢能被玩具公司采用。It would be nice if they wanted it. 如果他们要，那当然好了。It would be, 而不是 it will be, 表示说话的人虽然有这个愿望，但是认为这不大可能发生。如果一个孩子说 It would be nice if my dad could let me use his car for 3 weeks. 要是我爸能让我用他的汽车三个星期，那就太好了。但是啊，这孩子对此不抱多大希望，因为他知道这不可能。
Grandpa 和 Ellen 正说着话， Susan 到家了。一进门啊，他就先向 Grandpa 表示歉意。他说 I'm sorry。 Sorry 是一个很简单的词，大家都知道是表示对不起，往往呢是为了说错了话或者做错了事表示歉意。
但是 sorry 这个词还有别的用途，比如你要是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得知朋友家里有亲人去世或者其他不幸的事，你都可以说 I'm sorry to hear that， 听到这消息我很遗憾。不过课文里的 Susan 是真的觉得有些对不住 Grandpa， 让他失望了。 Susan 解释说 I really tried。 Try 是努力的意思，用过去时表示已经努力了，通常都是在事情没有做好、目标没有实现之后说这样的话。
Grandpa 也真的觉得没太大关系，反正他从来也不是为了赚取利润而制作火车汽笛木哨的。For profit， 为了利润。For profit organization 是盈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 就是非盈利组织。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Grandpa 安慰 Susan 要他不必太介意，然后呢就吹响了汽笛哨叫 Philip 下来吃晚饭，这让 Philip 觉得自己好像又回到了童年。
That's all right. You did the best you could.
没关系，你已经尽力而为了。
I did.
我是尽了力了。
Let's go eat. Aren't you hungry?
哎，咱们吃饭吧，你不饿吗？
I sure am.Where's Dad?
我当然饿了。爸爸呢？
He's upstairs, resting. He was up all night at the hospital. He's just tired. But dinner's ready. Why don't you call him?
他在楼上休息呢。他昨天在医院一夜没睡觉，就是累了。但是晚饭已经做好了，你要不要叫他？
I'll call him, just the way I did when he was young. Come to dinner, son.
我来叫他，就像他小时候我叫他那样，来吃饭吧，儿子。
Hey, is that what I think it is? Is that my old train whistle? It makes me feel as if I'm 7 years old again.
Hey, 那是我想的那件东西吗？是我原来的那个火车汽笛哨吗？它让我觉得我又回到了7岁的时候。
Maybe this whistle is useful after all.
这哨毕竟可能还是有用处的啊。
Grandpa 对 Susan 说 You did the best you could. 你已经尽力而为了。你刚才说你的朋友一直在争取被提升但是没有成功，他可以说呀 I did the best I could.
Now I'll do my best to explain the word up. 现在啊，让我来尽力解释一下 up这个词。我们以前讲过 up 作为副词可以跟在不少动词的后面来表示加强语气，但是 up 在单独使用的时候呢，意思通常是上或向上的。 Ellen 说 Philip 在楼上休息，因为他在医院一个晚上没睡。 He was up all night at the hospital. 这里的 up 是指没有睡觉。 To be up有时候呢也会说 to sit up， 可以翻译成熬夜。
Grandpa 一声哨响， Philip 就下来吃晚饭了。这哨声把他带回到童年时代。 Philip 说 It makes me feel as if I'm 7 years old again. 他让我觉得我又回到了7岁的时候。 Make someone feel 使某人感到感觉怎么样。
After all 是毕竟的意思。Mary went back to England after all. Mary 毕竟还是回英国去了。It didn't rain after all. 天最终还是没下雨。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 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Oh, hi, Grandpa. I almost forgot you were down in the basement.
I've been working, perfecting my wooden train whistle.
I thought it was already perfect. Susan gave me a demonstration.
And what do you think?
I thought perhaps a train had jumped the track and was headed straight for our house.
Good.
It's a great toy.
Dinner smells delicious.
Meatloaf and baked potatoes. It's all ready. We're just waiting for Susan. She should be here any minute.
You know, today was the day she presented my whistle to the toy company.
Yes, she told me. I wonder if they'll buy your idea.
I said something to Susan about a train whistle being just a simple toy. But she said, that's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She had a good thought.
She had a great thought. I tell you, that girl is smart. There's a reason she's so successful in the toy business. She knows a good idea when she sees one.
Like your whistle?
Not that I care what happened in the meeting today, but...
Grandpa, it sounds as if you care.
Well, it would be nice if they wanted it. But if they don't, that's okay. I just enjoy making them.
That must be Susan right now.
Hi, Grandpa. Hi, Mom.
Hello, dear.
Grandpa, I'm sorry.
Now, what's there to be sorry about?
They didn't want your wooden toy.
Well, that's okay.
I really tried.
I'm sure you did. But I never really made those whistles for profit. I just made them for the fun of it.
Of course, everyone liked the whistle, but they didn't think it was right for this year's toy market.
That's all right. You did the best you could.
I did.
Let's go eat. Aren't you hungry?
I sure am. Where's Dad?
He's upstairs, resting. He was up all night at the hospital. He's just tired. But dinner's ready. Why don't you call him?
I'll call him, just the way I did when he was young. Come to dinner, son.
Hey, is that what I think it is? Is that my old train whistle? It makes me feel as if I'm 7 years old again.
Maybe this whistle is useful after all.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ere Grandpa and Ellen doing at home? They were waiting for Susan to have dinner together. What did Grandpa say about Susan? He said she is smart, and that's why she is successful in the toy business. Had Grandpa ever thought of making the whistle for profit? No, he just made the whistle for the fun of it. What news did Susan bring back? The company didn't think the whistle was right for the market. Was the whistle still useful to Grandpa? Yes, Grandpa blew the whistle and his son Philip came down to dinner.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50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共和党人星期五撤回了即将提交众议院全院表决的医保改革法案。这项议案旨在废除和取代奥巴马医保。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说，由于没有争取到足够的支持票，他向川普总统提议撤回议案。川普总统对此表示同意。过去几天来，瑞安议长和川普总统一直在接力争取共和党内部的支持。众议院原计划在星期四，也就是3月23号就这项法案进行表决，因为票数不够，而川普总统坚持要议员们表决，表决又被推迟到星期五，也就是3月24日。但是在最后时刻，共和党领导层仍然无法争取到足够的支持票。3月23日是俗称奥巴马医保的平价医疗法案签署七周年。与此同时，星期五公布的路透社伊普索斯民调显示，在随机接受民调的大约1700名美国成年人当中，有将近一半的人认为共和党推出的改革法案与奥巴马医保相比算不上什么改进。美国国会几位重要议员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如何继续调查俄罗斯涉嫌干预2016年总统大选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引起这场激烈争论的原因是定于星期二举行的公开听证被突然取消。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努涅斯星期五宣布了这个决定。他解释说，为了听取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两位局长的不公开作证，这样做是必要的。努涅斯在临时安排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情报委员会要进一步了解情况，这只能通过不公开听证的方式来进行。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后来前往白宫，但是目前还不清楚科米去白宫的目的以及他在那里会见何人。美国官员说，蒂勒森国务卿将在下个星期和北约成员举行会晤。在此之前，他因为决定不参加北约外长会议而受到了批评。国务院官员说，蒂勒森将于3月31日在布鲁塞尔同北约成员举行会晤。北约国家外长最初定于4月5日至6日在布鲁塞尔集会，目前还不清楚新的会晤是否取代4月份的会期。北约还没有就此发表正式声明。本星期早些时候，蒂勒森的办公室说，他将无法在4月份参加由28个成员国组成的北约会议，因此引发了人们对美国政府对北约承诺的恐慌。川普总统一再批评北约已经过时，但是他的副总统彭斯上个月在布鲁塞尔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达了美国坚定支持北约的立场。国务卿蒂勒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也表示支持北约。美国星期五宣布对曾经援助过伊朗和朝鲜弹道导弹项目的30名个人和公司实施制裁。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公布的一份声明说，他对来自中国、朝鲜和阿联酋的11个国家或者个人实施了制裁，理由是他们向伊朗转让了有可能推动这个国家弹道导弹技术的项目。其余19家公司和个人据信向伊朗、朝鲜和叙利亚转让，或者从这些国家获取过美国先前制裁令当中所禁止的有关违法物品。这项声明说，这些公司或者个人现在出口管制品转让许可将被吊销，任何新的转让许可申请将被驳回。被制裁的公司包括深圳亚太达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科技碳石墨制造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北京中科华正电器有限公司、朝鲜的圣币贸易公司以及阿联酋的马布鲁卡贸易公司。另外，白宫方面宣布联邦政府准许修建奥巴马政府两年前拒绝批准修建的连接美国和加拿大的油气管道项目。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宣布说，美国政府已经给 TransCanada 公司签发了许可证，可以构建这条油气管道。美国国务院并且表示，这样做的目的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白宫方面的这一决策和奥巴马总统任期内的在这个问题上实施的政策正好相反。川普总统在白宫正式宣布了上述消息，并且说这样做是为了纠正过去的错误。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升华向各位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23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联合国在星期一公布了2017年全球幸福报告，中说中国在全球幸福指数排名名列第79，在报告列举的155个国家中是处于中等。然而报告在对比了中国1990到2015年的幸福感程度之后得出结论，尽管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翻了几倍，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但是人们甚至还没有25年前幸福。另外一方面，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罕见地承认，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已经非常深刻和严重，需要政府有效的引导与缓和。是哪些因素导致中国人民感觉不幸福甚至不满？中国政府是否真有意愿和这样的能力来疏解民众的不满，维持政权的稳定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深入解读。第一位从北京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独立分析人士舒可欣先生，欢迎您，舒先生。
好，大家好。
是。第二位呢，同样通过 Skype 来参与节目的是旅居美国的中国知名艺术家吴玉仁先生，欢迎您，吴先生。吴先生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非常清楚。
好，感谢您，谢谢您。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第一个问题，请在北京的舒可欣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当然，很多人想第一个问题就要先问问您，您自己感觉比起25年前更加幸福了吗？为什么？那么根据您在中国生活的这个切身感受与观察，您觉得这25年来中国民众的处境跟他们的心态有没有任何的改变呢？
首先我个人呢觉得幸福感这个事情呢比较主观也比较幼稚。如果一个纯粹理性的人可能很难说现在还没有死之前就讨论自己是不是幸福，因为我后面还有半生还没走完。但是今天既然讨论这个问题，我想实实在在告诉大家，我觉得改革开放30年来、25年来，总体上的感觉，我觉得是还是不错啊，还是不错。我们这些人呢，实际上我们的不满的感觉呢，是来自于认为国家和政府的发展的速度不够快，没像我们想的那么好。但是真正要看到社会的经济的发展以及法治建设的这个和30年前比和25年前比还是有了很大的提高。那么由习近平执政5年来发生了一些变化，也有一些我身边的一些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有过一些怎么说呢，小的这个灰心吧。但是比起1989年来说，我觉得那都不算什么，因为我们这一代人1989年经历过那个动荡的时代，那么那个时候真是心灰意冷，而现在看来，我相信那个事情不会再发生，所以我觉得中国总体上还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我自己觉得，只是希望这一辈子别再发生热兵器战争，啊，总体上我能够安度一生，啊，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呢还可以。
那么吴玉仁先生，我们知道去年9月份您带着家人移民到了美国，那么当时您也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这个专访，特别提到了您离开中国的无奈。那么当时美国之音在今年1月份做了一篇有关于中国中产阶级为何去国离乡这样的一个专题报道，那么也谈到了您的这个决定，跟我们谈谈是什么样的事情或者原因让您决定要离开中国？离开中国您最希望追求的又是什么呢？
这个肯定就是最重要的，还是有尊严的活着。还有一个就是让我的家人和我自己免于一个恐惧的自由。第三个原因就是艺术的内在需求，和那个外在的就是交流啊，还有在美国的发展啊， 这一方面。
那刚刚我们提到了联合国发表的这个幸福指数报告，实际上不是今年才有，这其实已经进行多年了。那在2014年的时候，中国当局也曾经派出他们的专家来进行反驳，认为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其实没有这么的低。那么就在联合国公布了这样的一个报告之后呢，这个星期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我们也在网上做了一个民调，想要了解网民们对于联合国的这份报告是什么样的看法。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调查当中呢，结果有这个82%的网民呢，他们是认为啊，这个排名其实还要高于实际的情况，是美化了中国。那么只有5%的网民认为呢，排名太低，贬低了中国。不过另外呢，有11%的网民说，实际情况就差不多如此了，中国人的收入大增了，但是幸福感并没有增加。我想请教吴玉仁先生，您在中国的时候，作为一个艺术家，您有非常深刻独到的观察。您在中国的观察，您觉得对于中国民众来讲，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他们对于这种所谓的幸福感的感受到底是如何呢？
幸福感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但是我有一个经验，或者是有一个指标，就是我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时候，包括我生活在中国，我喜欢观察就是大街上的人民。我看他们的那个面孔是带着笑容多，还是恐惧多，还是麻木的多？而这个感觉是我在很多地方对比出来的。比如说，大家可以尝试着去看一下，在北京的大马路上的老百姓，还有那个等待公交车的那些人啊，就是你会看到他们行色匆匆，脸上带着那个麻木和那个焦虑这种感觉。而在一个，我曾经在泰国曾经生活过20多天，在一个农村，那边的人民很穷，但是我看到的笑脸比我在北京生活的这17年都要多，这个是我的一个直观的感觉。所以幸福感有可能对艺术家来讲，就是从人的表情上可以看到吧。
那么舒可欣先生，我们也想要知道，这个当然很多人也说，其实在这个所谓的发达国家里面，这个民众因为这个生活的一些压力，其实幸福感本来也就不怎么高，所以以此来评断中国人的幸福感降低，其实不是那么的公允。但是不可否认的，在中国民众的心里确实也是压力山大，有非常多的压力。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到底困扰中国民众的这些所谓的压力或者他们的忧虑，到底主要来自哪些方面呢？
我个人呢，其实也做这一方面的分析和调查，也自己思考。我觉得，比如说教育，对于每个中国人的家庭，就刚刚开放二胎，以前呢只有一个孩子，因此教育是一个家庭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压力。那么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等等等等，加上我们国家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啊，所以实际上你会发现，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府呢，他已经开始从一个财富均等的思维转化成机会均等，最后最近我观察到一篇文章强调了机会均等，这就是会引，其实这就是引导大家，对目前财富不均等的，让民众释然。我一直想说，比如说在北朝鲜如果用同样的办法去做调查的话，那些民众的幸福感会很高，因为幸福感其实是可以被当局引导或者误导或者诱导的。那么，比如说在泰国的幸福感高，可能由于他们信仰这个宗教；比如说在西藏的幸福感可能也很高，他们生活很贫苦。那么他们因为信仰宗教，比如说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生活也比较贫苦，但是我们幸福感也很高。我在幼儿园的时候，我被告诉我是1/3的人，全世界2/3人在受苦，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的孩子应该感到特别幸福。那个时候我们真有莫名的幸福感。其实幸福这个东西，幸福感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被洗脑的。其实我是觉得网上的这些网民，刚才您说的那个比例我认可，因为网上的这些人呢，都是比较喜欢，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独立思考的，但是他网民总数太小。就是在回答这个调查，我其实看了很多农民啊，他们都觉得生活好了，又能出一趟国，他们去一趟马来西亚，他们就觉得美得不得了啊，就是中国人的这个要求特别低，所以我觉得中国人总是有一种莫名的幸福感啊。这个当然了，作为艺术家，作为科学家，可能特别是艺术家和学者，可能觉得中国的环境不好，但是我是觉得，如果从民众整体的素质，从整体的看，其实中国人民众对幸福的要求并不高，啊，这个其实也是特别悲哀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呢，没什么追求，有的时候我就觉得， 啊，大家就觉得能吃饱了就不错了啊，有用什么东西就是，哎呀，你就看到包括我自己的父母那一代人，把什么东西都弄到家里来，然后他们就觉得挺好。其实真的是他们没什么追求。有的时候我当然这样说可能伤很多大众，但是我觉得中国人的幸福感阈值呢，就是他有点他就幸福了。
是，那
所以我个人觉得，
对，
这个和我们不能和北欧的人比啊，他们要求太高。
嗯，那您刚提到教育，那么当然也有很多人提到，比如说房地产市场的压力、购房的压力，那么还有比如说经济上的压力，这种在中国认为钱就代表一切这样的一种压力。另外还有社会公益、政治、司法、法治这些问题，您觉得是不是也影响到民众心中的感受？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里也提到了这种强拆问题所导致的这些社会的不稳定，以及这种暴力的方式，您的看法呢？
是的。是的，是的。我现在呢，我就想说关于法治，其实在中国呢，这30多年的改革开放，有了很多法律的问题，比方说一些强拆，还有雷洋案，大家都知道的，还有最近发生的这个郭文贵这样的事情。其实民众对中国的环境呢，中国历史上有一句话叫做"民不患贫，患不均"，啊，但也有人说"民不患寡，患不均"，其实是"民不患贫，患不均"，就是中国这个民族认为只要平等就好。啊，叫穷大家都穷，这是我们几千年的文化。而由于改革开放，使得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特别有一些人戴手套的人，使得一些官吏富得非常的离谱。所以这凡是大家知道了这个事情的人，那心里面都不开心。由于现在包括美国之音在内，很多的媒体都很公开的来讨论，比方说两会期间，我们也能看到美国之音的记者去采访。那么这种公开的传媒呢，就使得民众呢越来越了解社会的中国的之外是什么样的，因此使得大家更加的加重了这种不幸福感，实际上是更加加重了这种期望啊。我相信这个期望也是动力，会让中国变得更好。那么关于法治的事情，以前有人不敢评论，现在敢评论，包括对高法、对高院的院长这些事情。所以当然其实我真的看不好未来5年的情况。那么如果用于宗教的话说，我们来祈祷，但是我相信这个全世界的洪流就朝着民主法治的方向发展。那么在今后5年，也可能最后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北朝鲜也要发生一些根本的变化，我想那个时候社会潮流就会朝着这个方向走。也许中国人到那个时候可能不觉得有幸福感，但是他们会有努力的方向。如果大家都会在这个党和政府的温室里头长大，可能会觉得幸福，但是呢其实很危险。所以我觉得北朝鲜人，我了解他们，他们真的觉得很幸福，但实际上他们真的很危险。
吴玉仁先生，我想请教您啊，这个您从去年的9月来到美国之后，现在也将近快要1年的时间了，在美国生活的这个经验的对比啊，能不能谈谈您这几个月来的这个心路历程？那么对于当初决定离开中国，现在的想法是如何？还有您当时在中国的一些观察，到底在中国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具备极大压力的这些族群是哪些族群？是年轻的一代呢？是中产阶级像您这样的一代呢？还是老年的一代？到底是在哪一代人里面，我们可以严重感觉到他们对于所谓的幸福或者对于所谓的压力有特殊的感受呢？
我自己的感受吧，就是来到美国之后，我得到的更多的一个空间就是说，这个世界好像变大了，而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自己的内心和我真正要表达的一些东西。而在中国的时候，我有可能就是被外界的环境会带着走，就是外面的所有的就是各种的干扰会比较多一些啊。现在具体感受是这样，但放大到整个中国的那个观察的话，
您能不能说明一下，您说在中国的时候受到外界的干扰是什么样的干扰呢？
因为我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经历吧，就是说我会经常会受到一些监控，比如说我的电话是受到监听的，我的生活比如说我会见是什么朋友是要被国宝喝茶的，就是诸如此类的一些细节。就是我觉得就是就像1984里面的老大哥一样的，总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你和你的家人。
是。我们现在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在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的观众朋友留言想要来发表意见了。我们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位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孙先生。哎，能听到吗？
听得到，请说。
现在中国老百姓要比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比较好了，比较能说比较幸福一点了，因为能不管怎么说，多数人都已经能吃上饭了。但是从现在压力来说，上班的人还有老年人，那个生活不怎么幸福。上班的人压力很大，老年人养老问题得不到解决。还有一种人就是装精神病的人，领最低工资不结婚，这样的人比较幸福，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买不起房子，买不起车，娶不起媳妇儿，这样的人最幸福。好了，我就说这些。
好，谢谢您，孙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认为中国人的言论自由应该现在说。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现在因为言论被抓、被判刑的是比较少的，这是一个事实。现在问题就是，有些不是违法的言论，就是所谓敏感话题，在媒体上很难发表，是吧？比如说，我都写过一个影评，就评那个一个电视剧，我说为什么在历史转折中呢？邓小平的电视剧里，一个大国的总理赵紫阳都没有出现呢，人家媒体拒载，说是这是敏感话题，敏感话题这是事实啊，这也不是违法的话题呀、啊，是吧？就是说中国现在一个问题呀、啊，就是敏感话题，是吧？当然背后你可以随便骂皇帝了，就是敏感话题，所谓言论自由，并不是私下里的骂皇帝的自由，而是在媒体上。能公开发表言论的自由，只要这个言论不违法，就是允许的。敏感的话题正是老百姓关心的话题，谢谢你们。
好，我们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感谢来电。那么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不过我想先请教在北京的舒可欣先生，就针对刚刚河北张先生所说的所谓的言论自由，确实比起过去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民众是否能够来公开的谈论一些敏感议题，这仍然是当局的一个禁忌啊。那么我们知道，来看到在联合国的这个所谓的幸福感指数的排名当中，几项要点，我们就来看看，它主要是根据人均的 GDP， 还有国民的平均寿命，还有所谓的人生抉择自由，以及社会的清廉程度和慷慨程度。所以很多人在看到人生抉择自由这一点上，可能就会想到，就在中国很多的民众心里，这仍然是没有办法让他们感到完全幸福的一点，您的看法呢？
是的，我同意这一点啊。其实，在西方社会也有很多禁忌，比如说宗教也是不能说的。其实中国的政府、共产党以前呢，跟宗教也没什么区别，谁也不能画毛主席、毛泽东的一个漫画。但是我还记得，从温家宝开始就可以画漫画，今天我们也有习近平的漫画。在过去的话，这都是所谓反革命的行为，而今天呢，这些都不再敏感。那么，其实社会的发展永远有敏感话题，比如在美国，种族问题是敏感问题，那么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情况，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敏感问题。中国在路上啊，中国确实是在路上，但是总有一些年轻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吧，虽然年龄老了，但是想法也还年轻，想说一些敏感的话题。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呢，都有度。那些不敢感觉到不幸福的人，其实就是想超越整个社会的一个底线啊。那么这些人呢，就是先驱，这些人就改变社会啊。第一个给温家宝画漫画的人，其实我估计他心里面压力也挺大的。第一个给习近平画漫画的人，可能也揣摩了半天，当然也可能是习近平安排的啊，为了改变这个形象。总而言之，教皇也要从这个神坛上下来。所以这个敏感话题，这个问题呢，包括刚才吴先生讲的被电话被监听啊，什么这些问题，我相信都一样。因为在西方呢，我想说，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活在上帝的这个监督下，啊，每个人都被上帝关注的。
对，但是苏先生，
行为是不是？
是这种所谓的监听，我相信吴先生现在在美国可能没有这样的经历了，是吗？
对对对。对，
是的。
所以我想吴先生可能会心里会比较坦然，但是我想告诉吴先生呢，就是上帝还在看着你，还是不能 按照美国的标准还是有些恶是不能做的。
好，
那就是这样，因为中国的发展阶段是不一样。
那我们来，好，我们就来看看，
我
们就来看看，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网站上，我们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现在也提出他们的看法。这位署名叫杨孙的这位网友，他提到共产主义各种整人运动不断，人们在这种制度下没有安全感，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怎么会快乐？这是心理学的常识。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也有一位署名叫丽丽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主要也是人心变了，不像八九十年代那时人比较单纯容易满足，在党文化教育下没有信仰，除了钱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追求，每个人都像上紧发条一样疲于奔命，为了房子车子票子，精神信仰缺失，一切向前看，道德沦陷，人人急躁，没有发自内心的幸福感。那么舒先生，您又怎么样看待这些网友他们的看法呢？难道这些网友代表的不也是很大一部分中国民众的心理感受吗？
说的对，我完全同意这些网友的感受，他们个体来说的感受我完全同意。但是一个社会什么是主流，因为我们有那么大的农民，有那么大的这个城市的市民，总体上来讲，其实如果这些网友的困惑都没有了，中国排名不会是在中间，不会七十多位，中国可能15位20位。那么我实实在在说，我个人也觉得在中国言论还是有很多限制，啊，但是这个比起25年前，我还是觉得改善了非常非常的多。而且今后我相信习近平的位置坐稳了以后，我们还会有更大的自由，因为就像股票、政治和经济是一样的，它就一旦压力下来以后，它会反弹的很厉害。
这点我就想请教吴玉仁先生了。哎，好，谢谢您，舒先生。吴先生，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几位观众朋友的看法，那么现在还有一位这个署名风铃火山的这位网友，他说我对幸福感的经验是在中国大陆生活很不幸福，因为贫富悬殊，雾霾爆表，房价呢是国际标准的10倍，财富人身安全随时可能丧失，洗脑教育，而且丧失了对社会的知情权，生活在不确定感当中，根本就没有幸福感可言。这是我们另外一位网友的发言。那么吴先生，刚刚您听到了舒先生的这些说法，您的看法又是如何？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提到了，如果民众的不幸福感如此的强烈，那么李克强在这个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报告当中说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但您觉得中国政府真的有可能有能力有意愿来改善民众的不满吗？您的了解和观察。
我首先先针对那个苏先生说的那个，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苏先生刚才有一点我觉得有一点错误的方面跟我的认识不太一样，就是说对中国跟国外的这个对比吧，就是说他泛泛而谈，就相当于就是这种言论就有点像就是说你看中国有腐败但是美国也有腐败一样的，这没有考虑到一个政治制度上面的一个差别，还有一个就是人的那个基本的一些需求啊。还有一个我再说一个，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一个漫画家，就是画习近平呢，现在正在逃亡在日本，叫变态辣椒，这个是很多网友也非常熟悉的，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整体的环境不是说当然这25年以来30年以来是有进步的，而这个进步的话，但是跟民众呢，就是随着网络信息的交流不断的增强，民众的眼睛在逐渐打开的时候，大家发现就是说政府在对这个信息的控制上面跟卡位上面资源的争夺上面跟民众呢是有问题的，所以民众的这种焦虑感不满感不幸福感是从这儿来的。就我自己我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政府的方面他们虽然就是这一次两会当中也谈到了就是说民众的不满啊什么希望来改善这个状况，但是我不太乐观，因为在2010年的时候那个两会之后，温家宝也曾经说过让公平正义比阳光更有光辉啊，比太阳更有光辉这样的一些说法，但是其实它在社会上这是泛泛而谈，没有实际的作用。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个政府有可能在做的更多的是用一个方法， 是用威望来控制民众的不幸福感或者不满感。
是，非常感谢吴玉仁先生，还有在北京的舒可欣先生。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但我们也只能讨论到这里。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将为您探讨美国如果打击朝鲜有什么选项，又有哪些风险。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Thank you.